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上个礼拜呢下了几天的雨，在北部中部到南部呢都传出一些灾情啦，而且也很遗憾的发生一些伤亡的事件，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啦。今天呢气象署说在午后西半部跟宜兰花莲山区呢还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西半部还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真的现在呢下雨天不要往山上，不要往海边西边走以免发生危险了。那今天呢虽然可能会下雨，可是高温呢普遍都还是在31到34度，屏东内陆从彰化开始一到屏东内陆呢还会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的情况所以也请大家防晒要做好，水分要多补充了。好，这个天气呢多变化，市场也一样变化蛮多的那马上就要到了七月份这个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第三季就要开始了。那在接下来呢新的一季我们的基金要怎么布局呢？来马上进行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亚廷，亚廷早安。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那这个第二季马上就要结束，剩没两，先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回顾在这个第二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好像到了这个季末突然间多了一些变数出来，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第二季我相信有点神奇，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法都很悲观嘛，因为大家认为说战争还没结束，而且许多投资机构进一步喊了什么油价会来到每桶120块150块或是2块美元如果这么高的油价联总会就会大幅升息，所以大家一开始很害怕，那结果反而是四跟五月份美国股市、台湾股市跟相关 AI 相关亚洲股市像吃了大力丸一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是
对。那我想这点有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之外，那瞬间收复了三月的下跌，甚至再度屡创新高。那六月份的话则是如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嘛，我个人认为其实市场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利空因素，也并不是出现什么结构性的转差，单纯就是因为四五月真的涨太多。
可是升息这个不是大家后来就把它当作是最近这整个市场行情股市下跌很重要的原因吗？
对，当然市场认为，但是我们其实对这有点存疑啦。因为
怎么说，
其实我如果其实我们先前来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新任联准会主席一定会传达比市场预期更为鹰派的立场。因为他为了呵护联准会的独立性嘛，
是
为了避免之后通膨失控了，通膨预期失控反而还要大幅升息的麻烦，所以他必须先给市场的震撼教育。那确实他给市场震撼教育，但是他是不是因此代表今年也会升息，或者是开启一个升息的循环，我们认为说其实并不一定。
哦，你们认为今年不会啊、不一定会升息？
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大家的预测都认为说，最快你七月份就会升啊，那大部分好像有八成的人都认为说十二月应该是升底，你们反而不这样看，为什么呢？理由？
我们主要原因还在一个就是他想传达的话，因为新主席嘛，因为他想传达的是先跟市长说他很鹰派，他很重视物价，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点阵图，他没有对未来给出任何的保证，他只说物价很重要嘛。那所以大家也知道，油价其实已经触顶回落。而且已经回落不少，几乎啊一度是跌到了开战前的水准。
嗯哼，
所以如果油价、能源这件事证实是暂时的，那之后就只要看核心通膨，像是薪资有没有导致服务业的通膨大幅增加。
是，
那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观察几个月之后，他当然可以顺着他的话讲说，那我们确实是观察物价变化，那也没有发现物价要失控的迹象，那自然而然今年就不一定要升息。
哦，
那他等于留下了很大的失控。
您说其实华许基本上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降息的嘛，因为毕竟是这个川普钦点的人选嘛，对不对？
我也没有那么认为，我认为说央行是有独立性的。那但是说老实话，因为你看嘛，同样每个联准会主席或每一任的央行都跟你说他们要看物价，
嗯，
可是其实并没有跟你讲清楚到底看什么物价，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是通膨，其实有好多种衡量指标。
对，
那照华许过往他的研究的报告或者看的话，他看的物价更偏向是把极端的品项扣除掉的物价，
嗯，
那这个物价以这个水准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没有离 2% 太远，
是，
对，
所以姚婷的意思是说，今年搞不好看不到升息，但降息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已经死心，不太可能再讲？
非常，今年不太可能，
今年不太可能啊，
对，
因为基本上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好像也不错，就业市场似乎也是如此，对不对？
对，就业市场应该说出乎预期的，
真的，
对，
我们常常看到好像很多大厂都在裁员了哈，反而看到它出来的数字比预期都还要好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确实像主持人所提的，大家很容易被新闻标题所影响啊，新闻标题一定是跟你报一些科技大厂裁多少人嘛，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美国科技大厂在美国就业不是主要一环，美国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服务啊，就是旅馆啊、医疗保健，
他们 GDP 有七成都是由服务业贡献的嘛，
对，
所以你们也是认为说这样期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经济那么好，真的没有必要喜好看起来这样子。
对，没错。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说的是今年
啊，
未来明年后年，我觉得有降息空间。
没关系、啊，我们先顾好现在。讲到太远，可能这个太多的变数，大家也没办法预估。不过杨廷刚那个已经点出重点了，基本上就是联准会的态度还是一个很重要，关乎在第二季甚至延续到第三季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行情啊、哦。那刚刚讲的是整体的环境，然后呢？个别市场的部分，你刚刚也提到说，在第二季其实很多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是势如破竹的走势哈。
对。
可是最近就出现一些杂音了啊，就也可能是这个获利了结的部分啊。
对。
所以在新的这一季的开始，比如说在我们原先看好的这个 AI，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要特别去注意的？在投资上面，
我们还是维持一贯的看法，完全没有。我刚才提了嘛，没有利空嘛，就是 AI 这个才是未来5到10年的投资主线 ，AI 这条主线完全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可是大家因为说，可是不对啊，我查到什么 AI 要泡沫啦，他换了好多手法，但1到3个月一定会有个说法出来，但是那些最后都被证实是有问题。那我先回应一下最近提的几个。最近提的几个，一个是说记忆体供过于求，记忆体准备供过于求、
嗯哼，
那这些 GPU 未来不需要用到这么记忆体了，这是一个。那另外提到的是这些科技大厂开始限制在 AI 上面的支出，我说的是 AI 的使用上支出、那所以因此他们说，所以这就代表了现在的投资等于是过分投资，之后产不出足够的回报嘛、
嗯、
这是最近市场又传的两个。但是前一个不用说，前一个那个消息是来自于媒体编故事
啊，你居然是媒体编故事啊？
对，
为什么？怎么说？
首先，回答说，因为记忆体的产能不够，所以会限制他们 GPU 产能。
嗯哼。
那后来啊，确实记忆体的产能没办法那么快，盖一个厂1到2年嘛。然后媒体又突 突然反过来说，哦，你看辉达这边的 GPU 单少了，所以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
嗯，
怎么完全换呢？记忆体的订单，大家美光的财报嘛。
对，
我相信
超乎预期的哈。
对，
而且他有预期说，这个单子到2028年其实都还有，对不对？
对对，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嘛。
是。
那苹果因此大幅涨价啊！但是我必须说一下，苹果涨价这件事，市场解读是偏很负面。
嗯。
市场解读会是因为记忆体供给不足，所以记忆体大幅涨价。记忆体大幅涨价会带动相关的电脑硬体涨价，所以通膨会失控。反而又回到通膨失控这个奇怪的故事上。
这倒是没错。嗯，
对。那这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一个的故事是有问题。第一个关于科技大厂，我必须提一下，你说科技大厂减少它在 API 支出，这一点是对的。那但是下一个是那。这真的等于是泡沫吗？其实我是存疑，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语言模型嘛，
是
真的有。如果听众有在使用，你也会知道，其实顶尖的像 5.5 的 Pro， 或者是最新刚出 5.6， 这我们用不到。5.5 的 Pro 其实它远远能满足你大部分工作需求。那对老板来讲很简单嘛，你假设只是做一个填 Excel 表，你给我用那么好的模型干嘛？
是嘛？对不对啊？
那比较便宜的模型已经满足你的工作需求了，自然而然你不应该乱用这笔钱。那你想一想，那如果大家开始界定清楚，有好的、一般的跟比较便宜的模型，那你视你的工作需求去做使用，那反而这些便宜的模型如果就能满足大部分工作需求的话，那很多工作就会开始疯狂使用 AI。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这不代表说他们不用 AI， 只是开始想清楚哪一个模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很多开源参数小的模型已经可以做到过往这些大的参数模型可以做到的工作能力。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市场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的情况之下，不必太担心市场的波动就是了。
对，我们认为啦，AI 算力的需求是无限的。
是啊。好，那既然讲到这样子的哦，我想这样听起来，你们第三季应该是相对乐观的吧？
我们长期来讲，永远都在乐观。
哎，不能这样说，
除非 AI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因为我们的假设是 AI 需求是无限嘛，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开始进步有限了，需求开始放缓，需求不再是无限，有供过于求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对未来长期的展望就会转掉。
好，那其实市场哦，刚听这个姚婷分析，基本上都是偏比较乐观，但我们知道市场是变动，那这样来问好了，第三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消息可能会是市场的一个变数呢？
哦，我觉得一样，就会回到上一次，就是开始市场会每一季啦，我觉得因为这有点吹毛求疵，会每一季都用放大镜检视这些 AI 相关公司所公布的财报。
嗯，
所以在中高公司的财报公布前后，股价都会面临超级大的波动。
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已经用有点苛求的角度去看它。
是，所以基本上科技股在第三季依然是被看好的就是了。
对。
那等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的风险，油价的部分，虽然最近美伊的战争暂时告一个段，可是好像这两天又开始打起来了
哈。对对对。
所以第三季这个油价还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我们从最高点下来了，就因为市场并不是怕高油价。市场怕的是不知道油价涨到什么地方。所以当初三月的时候，为什么股市会大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涨到110、120、130、150、200。
是。
只要你不知道极限在哪，你就没办法去做估算，所以市场当然会恐慌嘛。那现在不一样。当然，因为现在签的是谅解备忘录嘛。那它本来就不是签的结束，本来就是要有60天的谈判期。
是。
所以这中里面小打小闹是很正常一件事。
小打小闹，你这个形容词还形容的蛮好的。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这样子可以这个一路的和平到底吗？我是不这么相信的。
我觉得不是和平，就是你炸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那，
但是你说会不会因此停止？你说如果中间停止几天，然后后来川普又跑回来他口，又说我们要继续谈，这件事很有可能。但是市场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市场就知道油价的顶就在那。
所以你们认为顶现在大概在什么的位置呢？
我觉得顶多就是120块美元，
120块美元。那最近这个油价也因为美伊情势的缓和，也大幅下跌，对不对？
对。
那你认为说有可能继续往下的空间吗？
哦，往下空间先，我觉得这也比较难的，因为必须提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取决于这些中东国家的 不能说复产，重新出口的速度。
嗯，
但是好消息是，根据彭博这边报道，其实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这些国家，复产速度原本市场预期的快很多，
所以
供给面看起来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嗯，
需求面的话，中国这边原油的需求大幅往下降。
哦，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对油价是有进一步往下压力。
嗯，好，讲到油价，就另外想到金价。金价似乎呢，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还蛮看好的，会站上5000元这个关卡啊。可是事实上，好像这也是今年年初大家猜错的很多的一个其中的一项哈。怎么看金价？
金价这必须说，金价我们超准的，我们真的是在市场喊到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买。
上次你来提到了，对对
对，
對
是。我觉得原因没有改变啦，因为黄金几个根本原因嘛，一个是地缘事件，
嗯，
就是突然战争风险。那我们先前的看法是刚好反过来嘛，啊，现在我还是维持没有变，就是
嗯，
伊朗差不多结束了，
是
对。然后你说现在还在进行战争，就是乌俄，你去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俄罗斯的态度在松动。
嗯哼，
所以乌俄啊，但你说这一两天很难，这几个月很有可能也开始面临着准备战争停止。
哦，真的，你有那么乐观哦？这打了4年多了，
因为你看，主要还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立场嘛，
是，
就是原本俄罗斯普廷对于泽文斯基都称呼他人渣败类纳粹嘛，那现在称呼他尊敬的总统先生，
是啦，哈，各两边都有缓和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请这个姚婷来跟我们讲。那听了刚刚的解释之后，第三季的我们基金该有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以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三季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做。刚刚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三季的市场可能面临的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的因素，那接下来就要问姚点了，那在第三季基金布局上面我们需要做什么调整吗？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怎么做呢？
我必须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先提到了整个未来五到十年，如果我们假设没改变，我们依然看好 AI 嘛，所以建议大家配置的核心都是跟 AI 相关的。
是，
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最明显是印度股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先前一直看多印度股市嘛，
对。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因为印度股市跟 AI 关联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印度股市其实今年以来，它跟中国都是资金流出的，那反而资金是大量流入台湾跟韩国股市。我如果以新兴市场，
对啊，印度的股市已经疲弱了好久了。
对对，那原因其实就跟海杰，所以我说大家记得投资的时候找跟 AI 关联度高的。
嗯
哼哼，那你仔细想一下，印度我们跟 AI 有关没有嘛？甚至是如不管是现在的写程式，然后 call center 接电话、电话中心，或者是未来的实体的人类。劳工都很有可能会被 AI 跟机器人所取代，
所以你是说第三季的选择市场的部分可以先用消去法、删除法删去跟 AI 比较没有关系的市场？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拥抱跟 AI 高度相关的。
所以印度本来是大家很爱的市场，暂时可能要先观望一下。
对，因为他不得不说他其实也表现不好很久。
好，那当然讲到跟 AI 联动相关比较大的市场，不用讲，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台湾、韩国、甚至日本，
对
不对？所以这三个算是东北亚的这个这个地区的那个股市的话，还是第三季投资的重心的。
我觉得投资人不管你是单说老实话，因为如果从我们频道量来看，大部分投资人已经买了非常多绩效优异的台股基金。对对，这也是事实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听下来觉得啊，不是跟美说一样。对，其实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说，你说台股基金之外，你可以考虑是否亚洲股票基金。
你说亚洲是含日本还是不含日本的？
含日本的。
韩日本，
我觉得你可以偏，因为有些是太平洋，因为其实亚洲股票基金虽然叫亚洲股票基金，还是看经理人的选股能力，有些是亚洲科技，那有些是亚洲太平洋。那
是
那我们建议你找里面一样，就是台湾、日本、韩国比重高，我觉得就做个搭配啦。就我们都很看好，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应该全部都放在台股基金。那这些都是会受惠的。
哎，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这其实网络上有人论战。我们知道韩国的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表现非常的猛啊，
对，
比台湾还要猛，对不对？
对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不要从台股基金换韩股基金，或者说我要不要把韩国的相关的投资放高一点点？你们会怎么给建议呢？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多残酷？
韩国股票指数的涨幅跟韩国基金的涨幅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为什么呢？来，这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对，因为韩国的股票指数就其实强的是海力士、三星嘛。
对
对，但是他们比重在指数可以很高，但是在基金不行哦。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应该记得台积电条款嘛。
嗯哼，
对，所以现在你在台湾买的这些韩国基金，单纯对一家三星或海力士的比重是不会有韩国股票指数这么高的，
是因为它有上限的限制嘛？
对，所以涨自然而然，你想象中的韩国股市指数，
你再怎么买，你手中也大概只有 10% 的这个持有的股数。
对，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韩国跟台湾不一样，大家去看一下经常率，韩国经就当然三星经济体很旺。可是韩国经常率远远输于台湾，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是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湾一堆公司都涨爆，
是。
那韩国不太一样，韩国就这几家大公司涨爆，那其他很多表现不怎么样，所以你说这精英技能要超就很难。那在台不一样，台股其实表现强的基金，台积电比重并没有多高。
所以你是说，基本上也不建议大家从台股换成韩股的基金就对了。
我觉得，所以你一档基金不能全都韩股。整个韩国就陷入刚才这个谬思，这个矛盾，所以你应该选亚股基金
啊。
我单纯在韩国的比重可能比我很高，但是我就选到我想要的。那其他我就一样可以选日本跟台湾很强的，
补韩国那部分的。
对对，我觉得这样经济呢操作空间比较大。
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日本股市的相关基金呢又怎么建议？因为其实日本股市也是蛮猛的啦，哈。过去这两三年啊，但到最近都还是在涨哦。那怎么看日本股市？ 的基金的表现，跟怎么挑日本股市的基金呢？
我觉得很简单，你去找那个里面大型股比重高的，然后偏向科技、半导体、接受会比重高的。
大型股跟科技类股比例比较高的，
对，你去找，哦，我相信你很快可以找出来，搭配绩效了，你一定很快可以找出一档很强的日本基金。
嗯，这个透过你们平台也可以来找，
对
对
对
对
对对，或者直接打电话问我们那个服务人员。
就是基本上你们都有在网站上提供这些绩效的查询嘛？
对，
对，
没错。
好，所以日本、台湾跟韩国依然是第三季可以布局中心。那美国呢？
美国我要提一下哦，美国有趣的，
对，
因为很多人会说美股指数看起来是屡创新高，但是我为什么我手上的美股基金表现这么烂？
跟韩国好像又有点那么同样的感觉，对不对？
我讲跌下来讲的可能会伤到某些投资人，或者伤到某些基金公司，但是必须提一下，你如果手上有某一些过去很强的美股基金，但是你很怀疑为什么近期表现这么弱，你一定要看一下它持有什么标的，因为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嘛，去年十月以来，美国有一个族群一直表现很差，软体类股。
那，啊，对，
对，那这些软体类股里面又以 SaaS 服务商表现特差。那如果基金经理人他并没有把这些持股做调整，他依然继续抱着这些表现不好的软体类股，而并不是移到表现好的科技硬体类股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基金表现为什么跟指数出现脱钩。
哎，讲到这个，那是不是也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其实主动式的基金大部分都有所谓的 benchmark， 就是参考指标，对不对？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也必须要去参考这个所谓的一个指数的参考指标去调它的比重嘛， 对，
对
不对？
对。
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你美国大型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他买的就不是科技类股，可能占非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就造成你刚刚讲的美国经济绩效似乎跟大家印象中像美股科技类股的涨幅那么高，是有落差的。
哦，主持人提的确实没错，因为类股很多嘛，而经济呢，有些他可能他的挑选股票是比较偏向整体标普500，那自然会跟你看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最近这一波落的其实那科技类股里面的软体类股表现不好
啊，
就是这一块过往表现很强劲，过往很多科技基金热爱的这一个族群表现不好。
是，
对。
那请问一下，那如果像美国的相关基金在台湾是非常多了，哈，
对。
那怎么挑呢？如果要第三季来挑美国基金，你会挑哪一种类型的基金，或者哪一个产业型的基金吗？
一样，科技硬體
又是科技
半导体为主啊。不过我觉得美国比较不一样。美国有趣的是，传统我们观察啦，这些境外如果以美国股票基金，境外基金公司的美股基金表现特别优异。
嗯，
但是最近这一年，你会发现境内有不少美股基金、全球股票基金、科技基金表现是远优于境外所发行的。
就是台湾自己本土的投信公司发的，
对，
去投资海外的，反而比在海外挂牌的这个引进台湾来卖的共同基金要好得多。对，
这一点很反常。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会下意识在找美股基金或是找科技基金的时候就忽略了本土投信发行的。
嗯，
但是最近真的刚好是反过来，所以我建议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本土投信发行的科技基金或美股基金。
哎，这倒是
一个，你会发现很多很惊奇的事，
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外国月亮不一定圆啊，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只有境外基金公司的产品，他们投资在海外，会比这个台湾投信公司这个选择标的好，对不对？
真的。
好，所以可以考虑，如果你要买境外的这个投资的基金的话，可以去选择台湾本土投信发行，一样回去比绩效嘛，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刚刚我们一直讲这个股市的投资啊，但债市的投资呢，我想今年来债市投资真的是非常的弱哈。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像呢这个长债殖利率已经开始有点回升了。来分析一下啊，债券市场在第三季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注意的？
我先呼应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开始提了，我们尽管我们认为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
嗯，
然后未来有降息的空间，啊，但是升降息影响到短期利率了，长期利率其实跟升降息没有太大关联，
嗯，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假设你偏好那种评级标高债券，你要买短，不要买长，
嗯，
就是你可以买美国短天期的公债，不要买美国长天期的公债，
哦，
因为长期利率我们认为说会一路升高上去，
是。 所以基本上还是不要碰常债就对了。
对，常债我们还是维持，因为它其实很有趣。你如果去看美国长天公债，它的利率是升降，这个周期是都走几十年的。
嗯哼。
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长天公债只是反转要往上上升趋势的刚开始一小段。
嗯，
对，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去买太多长天公债，除非真的笃定啊，笃定美国经济马上要衰退。
啊，现在目前好像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吧？
几率非常低。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哈，就长天期的公债不要碰，
对，
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那新兴市场债跟高收益债呢？这是台湾人比较爱买的两种债种嘛，哈。那似乎在第二季表现也还好而已齁。那还有上次那个姚婷来也讲到像这个边缘市场债的部分齁。这个部分的话怎么看现在的情况呢？
我提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相信着美国例外论嘛，不认同说美元会走弱。
嗯。
那但是今年啊二季度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出现，大家发现先前一段时间会看到美元指数走弱嘛。
嗯。
所以很多人如果去买那个当地货币计价欣赏债券，他赚到了资本利得，赚到债息，还赚到了汇率。
嗯，
但是现在美元又开始再度转强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是欣赏债，你要选择强势货币的，不要选当地货币。
哦，
对，
不要选当地货币。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美元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的趋势之上。
嗯，
美元很难真的走到多弱，因为货币的背后的核心还是你钱最后一定要有地方去嘛，
嗯，
你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嘛。那过往为什么美元会强势？因为大家要用美元去买原油还有原物料。那未来大家一定要买的是算力，未来算力会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势必就是个所有人都会想要的资产。那如果照这个前提之下，美元怎么可能落到哪里去？
所以你意思基本上就新市场债要买就买，不是本地就是美元债。
对，因为当地货币计价，你很有可能买了，你赚到债息，赚到资本利得，但是你是汇损，
嗯，
那你的汇损可能很大，刚好把它抵消掉。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呢？市场的选择，因为很多新兴债，可是每个债券的分布的比，有些可能着重在南美洲，有些着重了亚洲。那你们认为呢？在如果第三季真的要布局债券的话，应该是布局在哪些市场的？债券可能胜算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认为，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欣赏债券眼光去看，其实你心目中安全好的国家给你的殖利率都非常低啊。
嗯，
所以在追寻收益的前提之下，你只能去找一些你没听过的国家。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叫大家可以考虑前沿市场或边境市场的原因在这。
嗯，
因为单纯你听过这些国家，像马来西亚、泰国啊、中国啊，债券殖利率低无比。你没办法接受。
那你刚刚讲的边缘市场在第二季的变化呢，好像也有点大，对不对？
对，没错。那因为它现在还是它很仰赖全球流性，
嗯，
还有美元。因为这些市场算是最外援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风吹草动，认为说联准会准备大幅升息啦，连美国要大幅收紧流动性啦，资金不足，会开始从这些最外围的市场把钱抽走。
是。
那所以他们的面临这种不稳定的时候的波动风险，就会远远高于美国资产本身。
嗯，是，
这是很自然一件事啊。那这解释为什么它要提供给你比较高的殖利率嘛？因为你承担大比较大的风险。那，嗯，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我们认为华许的第一次声明给了市场一个震撼教育没有错，它好像让市场认为说联准会要很厉害，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维护央行的独立性。
嗯，
那美国的房价租金价格在回落啊，美国的薪资年增率其实也不是之前那种快速增长的速度嘛，更不用提油价已经降下来了。
嗯，
那所以搭配这些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会慢慢发现其实联准会没有想象中预期的这么的鹰派。
嗯哼，
那这样的话流动性就并不是急速被抽走。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这些殖利率比较高的边境市场在前沿市场在，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
嗯，是。好，那综合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说法，是不是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在投资基金上面的布局跟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觉得如果是股票型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找寻跟 AI 关联度高，
嗯，
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或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部分是跟 AI 挂上等号，而并不是受害哦。如果这个国家靠的是出口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你可能要三思。
嗯哼，
对，所以反而这是为什么新市场里面的高所得国家开始涨幅比低所得还要快，这就原因在这，因为劳动密集的优势很有可能在未来消失了。
是
股票，那债券的话，就是说老实话，高评债券不会给你太好报酬。
嗯，
但是有些人就是追寻比较安全嘛，所以你如果追寻比较安全，可以满足比较低的潜在报酬率的话，低短天期的债券，美国短债优于美国长债，除非你真的认为马上发生经济衰退。那如果你想要追寻更高的债券收益率，那你又想要一定要债券，不想要股市，觉得股市太波动的话，那边境市场债，美国的高收益债我觉得是可行的。那欧洲债券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建议也不要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转强了，欧元在转弱，那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现在在面临经济衰退边缘
啊。对，好，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经济的疑虑了，对不对？
对，
好，那我想今天这个聊天的说法应该可以给大家在第三季投资基金的时候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聊天。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从海平线慢吞吞，你依然还是没出现，不是说遥远，像雾里换了气氛，男男女女的笑声，我心不在焉等着，期待明天的浪顺顺的，你依然还是没出现。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担负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ip。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爱。
财经早。
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正廷早安。
节目早安，各位听众，各位早安。
是，好，这个第二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这个第二季的整个全球的大致表现还不错，可是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来，先请正廷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有哪些这个大事发生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觉得说第一个联储会的话，它的那个对未来跟市场的沟通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比较减少一点，所以可以感觉到说再加上美国通膨看起来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所以可能市场上的话认为那个联储会可能会偏向一个资金的紧缩，不会降息，那甚至有可能是偏向一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从总经面来看的话，那就业看起来都还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利率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整个市场上的话对于资金的疑虑会比较高一点啊。然后第二个从产业的地方来看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那个上礼拜有个事情，就是 Apple 的话可能会因为机体的涨价而导致整产品的一个涨价，那这个导致好像对整个最近电子的一个产品呢，那个消费力道都减弱有个疑虑哦，那进而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不确定性，涨价的不确定性导致整个市场比较震荡一点。那另外一个从评价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的评价的话大概已经来到了整个21到22倍左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年看起来的话台股企业获利的上升幅度大概有 50%，那可以看到整个 S&P 500的评价大概也在21、22倍左右，可以看到台股的评价目前已经跟 S&P 500的价值相当了，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市场是会震荡的一个状况。
嗯，是。那上礼拜整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是有特别什么利空的消息出来吗？
我们看到其实从产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除了那个苹果涨价，然后记忆体稍有一些不确定性之外呢，我们看到下半来看的话，整个台湾的获利主轴的那个伺服器来的出货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状态哦。那但是唯一可能我觉得大家比较要需要警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台湾的企业获利持续上修状况的话，现在比较趋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上我觉得也在等待，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整个那个开始台积电的法说、大力光的法说，然后还有一些重量股的美国的法说开始出来的时候，才市场才会在等待这个期间会比较震荡一点，这样评价偏高，所以的话稍有一点稍有的利空消息的话，就可能带来股价的一个震荡。
嗯，那上个礼拜股价虽然是震荡了，可是因为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第三季的话呢，觉得市场上应该要注意哪些相关的讯息或变数，在作为这个投资上面的参考呢？正廷会给什么建议？
好，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在台湾整个企业获利来看的话，那个企业获利主轴依然会是在 AI 相关的类股来看哦。
嗯，
那 AI 类股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它下半年的话是一个那个 AI 获利落地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观察的是在如果在 AI 相关个股的话，就是说它有没有真的那个指导 AI 的订单，然后呢这个 AI 的需求相关的需求，像是机体啊或是一些CCL 啊或是一些 ABF 相关的，它的是需求变多呢还是规格变高，如果是需求变多规格又变高了，整个产品单价往上走，那这个的话其实就 从投资上来角度来看的话，这更容易走一个评价量哦。所以这两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投资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就是获利有没有办法跟上股价，那如果有的话，这种抱起来就比较安心。
是，
我觉得是 AI 面的一个状况。就这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从其他的类组、其他的族群开始有慢慢回温的现象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价值型的还有波动的这一些个股的话，其实也慢慢的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表现哦。像我们看到价值跟低波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
对，其实最近表现相当的强势哦。所以现在市场上走的一个风格就是说，除了 AI 获利成长可以持续带动之外，另外一个所谓的价值低波的一个风格也持续往上走。我觉得台股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偏向震荡，但是其实是一个类股轮动的一个状况。
那请问一下正题呢，像最近这个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时候，你们在操作上面有去调整持股吗？就以你自己操作的这些主的 ETF 来讲的话。
有的。那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I 还是我们整个投资组合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轴哦。那可是呢，我们在大概在一个月前，我们0093A的话有看到，就是说整个价值股，然后还有一个低波动的类股的话，那个有那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把整个 portfolio 的价值相关的因子有拉上来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0093A 的话，在整个那个主动型的 ETF 是少数持有相对较多的金融股的一个 ETF 哦。
那是。
当然我们的那个 AI 的话是我们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嘛，所以还是持有大部分的 portfolio， 但是我们会用一些价值跟低波的因子来让整个投资组合比较稳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在做调整持股的这个动作了哈，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主动式 ETF 持股的变化嘛，对，所以以你们现你这样操作的主动式 ETF 的话，它的现在的比例，你刚刚讲像金融啊 AI 的相关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方式呢？
我们的电子族群的话还是有占到90% 以上的，因为还是非常看好我们那个 AI 在下半年的获利的一个增长。然后的话，那个在金融相关类股的话，我们本来是从大概基本上几乎没有持股，然后现在增加到接近大概5% 的一个那个比重上来。那其实我们的话，特别在 AI 的相关类股的话，我们还要去选一些波动比较低的，那比较持稳的，让整个投资组合可以相对稳健。
是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也是有因应市场的变化，做一些持股的这个转换就是了哈。那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第三季啊，有没有哪些风险是要特别大家要去留意的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因为行情都很好，好像大家都这个一片欢乐声中，沉醉在这个欢乐的 party 里面，好像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风险。那如果要特别提在第三季的投资的风险，郑鼎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从产业链 check 来看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生产上的风险啊，出货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听到。但是呢，会比较疑虑，就是说，第一个终端的消费会不会因为整个那个通膨比较上扬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性电子的价格往上扬的状况，导致于一些比较没有 AI 相关获利的厂商，还有比较终端下游厂商的企业获利会有下修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话就会在台股带来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看起来目前的话就是台股的评价是相对高，但是相对不代表说台股不会涨，代表的是一个震荡的状况。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台股我觉得在第三季的话有机会比较趋向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那市场的话在特别在七月的时候会等待整个法说会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大家才会做一个第三季第四季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在第三季的季初，股价的确有可能是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那升息这件事情对你的操作有影响哦？我的意思说，你们对升息怎么看呢？因为在美伊的战事稍微趋缓，的确油价是下跌，可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似乎这通膨的这个水位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操作呢？
也就通膨，从我们的台股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通膨所带来的那个一个如果升息的疑虑的所谓的股价的震荡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在台股都是很好的一个加码点啦。因为怎么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使用上的话，除了说我们每个人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上一次那个 NVIDIA 有说到那个 RTX Spark 嘛，我看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未来的话，那个整个 AI 的需求会从云端慢慢的走向地端，这也是有可能的，会进一步的话整个带动整个企业获利的上扬。所以在这个企业获利持续上扬的一个状况下，反而有逢到利空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的话，那个投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开始那个逢低布局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是，好，那明天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六月要结束了啊。来，跟我们这个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会要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哪些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呢？郑婷，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应该就是说整个那个美国这块总经的那个数据，那个还要持续的一个追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伊朗的战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点反反复复的一个状况哦。他们认为油价的话，这块也是要持续关注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油价的话，如果持续的下滑的话，就代表整个通膨开始往下按的往下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那个利率的一个状况，大家会觉得会比较安心，所以会带来股市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伊朗美伊的话，还是持续反复的在做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纷争的话，那这时候反而会带来股价的一个比较震荡。反正我认为就是目前地缘政治来讲的话，看起来是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好，不过地缘政治我们没办法预测，就是只能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郑婷来帮我们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谢谢。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开盘的台股。其实上个礼拜呢，可能担心今天台股开盘呢，又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底部。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表现还不错啊。目前呢，涨了860点，到45390点左右的价位哦。在明天就要封关了，我相信今天跟明天两个交易日呢，应该有很多的集团法人要冲刺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半年报的这个数字呢，做得比较漂亮啊，不要想做了，就是说让半年报的数字呢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上涨的，不管是金融类股或者是电子类股呢，都是有上涨的哈。那当然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大家非常关注啊，目前呢也是涨了50块啊，我们来到2380元啊，85元，好，所以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军的领头羊哦。那再加上金融股的配合，电金齐发威，看能不能今天呢，能够站稳哈45000点啊。明天六月份最后一天的交易日，看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46000点哈啊。这个50000点可能大家要稍微等等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在投资上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真喜欢，这是手电筒，不是乌白乱画。错乱的人生，每日千变万化，永远有目睭，偏偏只有看一半，看一半。大马路路一大堆网咖，电脑内不是在对骂，全世界汹汹的拢听，讲嘛讲袂出声。眼睛无咧看，连面条爱头壳疼，路拢无咧看，车拢无。
人生全部拢是八卦，伊若有目睭，不通只是看一半，啊看一半。为怎样有一大堆梦家，目睭像糊着喇叭，头壳内不知是底啥，讲嘛讲袂出声。就是生活阴阴清清，不通因为只是贪心，目睭无底好金。哎嗨啦，人影无在看，车灯无在看，你目睭在看，念伊就爱头壳疼。路路无在看，车拢无在看，你若无在看，念伊后悔就生活。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到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